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啊，我们来看一章一节：亚哈死后，摩亚背叛以色列。啊，好，弟兄姊妹，我们在看这个一章一节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和《列王记上》的那个后面的几章经文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呢。你也要看历代之下的十九章到二十章的信息啊，你去看这个历代之下十九章到二十章信息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当后来呢这个亚哈死在战场的时候，然后呢犹大王约沙法平安的回到了耶路撒冷，但是呢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斥责他说，你因为你帮助恶人，爱那恨耶和华的人，所以愤怒临到你。所以说你看历代之下二十章的时候呢，摩亚人和亚门人啊，还有这个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啊，也就是说那时候呢这个摩亚独立出来，然后不再是臣服于这个以色列啊。所以说在这里呢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呢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你需要注意，事实上亚哈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啊，而且你看列王记下和列王记上，你我如果是按历史分的话，历史事件分，它是从哪个事件分开的？就是从亚哈的死开始分开的啊。在亚哈死之前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哈，尤其是北国的以色列，在信仰是节节败退啊，是越来越差。但是从历代志下第一章开始，从亚哈死了之后，我们的上帝呢开始在以色列去改变这一切。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这个列王记下这个风格呢，明显跟列王记上的有所不一样。列王记上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这个混乱，但在列王记下呢，你能够看到上帝在一步一步的得胜啊，他开始铲除恶人，铲除恶人的后代，并且他要不光在以色列，他要在全地彰显他的大能，使人知道他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好，我们来看这个一章二节啊，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我这病能不能好啊。首先呢，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讲到了亚哈的儿子啊，亚哈谢就是耶和华掌握一切的意思啊。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二十二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三节，他一共在以色列做王几年？两年。神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往上翻，上吧上吧。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人为什么冷不丁的从栏杆上掉下来了？亚哈的皇宫建得非常豪华，这栏杆也挺高的，为什么掉下来？弟兄们，这是上帝对恶人的报应。你需要注意，这是上帝对恶人的报应。所以说，你去看亚哈这个儿子亚哈谢，相对于他父亲，相对于他的祖先来说，他仅仅做王做了两年，为什么？因为他太能作了。在今天来说，这个亚哈谢是个什么人呢？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来说，就是推行多元包容的人啊。这个人呢，你去看圣经对他的描述，他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把他父亲那做王几十年的那坏事都干过来。这个亚哈谢他掌权这两年的时代，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共产主义和极左和犹太这些金融集团在世界上横行的时代。 尤其是说这最近这一两年的时候，尤其是最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恶人完全扒下了自己的裤衩，他们不再像从前一样啊，对基督教是渗透啊，是那种通过那种暗中的逼迫，现在开始明目张胆的，开始明目张胆的抵挡真道。就像最近有一个国家的啊，在北美一个国家的那个畜生，那个总理开始公开的侮辱教会，侮辱基督徒。虽然说亚哈谢呢，他虽然起的名字呢跟耶和华有关系，但是他的做事风格完全就是今天的左派，崇尚多元包容，崇尚把异教的风俗，把那些邪恶的东西带到教会来。而且他比他父亲来说他更加的肆无忌惮啊，所以说这个人呢，上帝就让他从这个栏杆上掉下来，然后掉下来的时候还病了啊。一般来说掉下来顶多是摔断骨头，但他掉下来呢应该是病得非常的重。而且这个人他病了之后呢，他没有对自己的罪恶进行反思。事实上他这摔下来，他摔病了完全是出于上帝，这上帝对他的管教。而且圣经当中的你提到哈，包括旧约当中，包括新约当中，耶稣医治的很多疾病都是与罪有关系的。这里明显这样的病就是因为罪而起，但是他没有从这个疾病当中学到谦卑，学到悔改，学到认罪，学到去求靠他列祖的神，他选择去求问投靠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啊，巴利西卜。我们来看啊，以格伦是腓力士五个城邦当中的主要城市，在腓力士城市的最北边。以格伦的神就是巴利西卜，巴利西卜就是新约的时候犹太人辱骂耶稣用的那个叫鬼王别西卜啊，这个原文就是苍蝇，苍蝇之王，苍蝇之主的意思啊。在这个迦南的神当中，在这个腓力士神当中，他就是属于是那个能够降引起疾病的神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亚哈谢他玩的花样更多啊，他不单是巴利啊，然后这个亚舍拉，他甚至连这个腓力士啊，以色列筹集这个巴利西卜他都要拜一拜，他是挨个拜一个遍。反正用了什么求什么，长病了呢就找着治病的假神啊。你看这里说，他说求问看看我能不能在这场疾病当中，有人说能够活下去啊，看看能不能活下去。一章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好，我来看哈。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三节的时候哈，这里呢上帝所差遣的是提斯比人以利亚。而且我们要注意对比列王记下一章三节以利亚他这时候侍奉的状态，和他在列王记上他逃命的时候侍奉的状态的不同。实际上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以利亚经过这信仰上上帝对他的不断的带领，他越来越有信心，越来越有恩赐，而且是越来越勇敢，说话呢也越来越坚决，当然呢也越来越不受欢迎。所以说你要注意在这里上帝为什么要差他来做这个事情，要差他来给这个亚哈谢去传这个话啊，你要注意其中的含义。上帝说呢，上帝的使者说，起来上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在这有两个命令的让他去做，第一个是你要起来，你要刚想你要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你不要怕他，你要直接怼上去啊！你所怼的人是什么人呢？撒玛利亚王，他的使者，他的差役。我们要注意哈，《列王记下》第一章对亚 哈谢的称呼和列王记上的二十一章，就是杀死以色列人拿伯的那个亚哈的称呼都一样，没有称他们为以色列王。在这里的时候重点也不提及名字，说的是撒玛利亚王。你要注意哈，而非圣经惯用的以色列王。也就是说这里在这章当中，上帝对亚哈谢的这种咒诅惩罚，包括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对亚哈的咒诅惩罚，不仅限于教会的罪恶，更是对这个世界包括今天这个时代这种主流的政治罪恶的斥责。你要注意哈，撒玛利亚吧，撒玛利亚是异教的一个聚集地。也要说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先知跟以色列这种内部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已经上升到神的仆人跟世界的王啊，跟这属血气的属魔鬼的在世界上有掌权者有权有兵力的这种势力之间的冲突。而且你要看从这章从列王记下第一章开始，上帝在以色列在全地工作的一个变化。你看列王记上的时候，很多时候上帝让以利亚在饥荒的年代，在逼迫的年代是起来躲避这些仇敌啊，而那时候以利亚还没有说像今天这样勇敢这样有信心。但是从列王记下第一章开始，无论是这里的以利亚还是后面的接替他的以利沙，你就会发现圣经当中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都是异常的勇敢异常的坚决而且毫不留情面。也就意味着从列王记下第一章开始，在这个时代当中，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国度跟世界政治权力跟着属世界的权力之间的冲突全面展开。你会发现上帝不再让他的仆人回避这件事情，乃是直接的怼上去，用上帝的话语直接的回击。所以说你看到上帝的命令起来迎上去，直接怼上去，对他们说，以色列中难道没有神吗？你们这些人哈，就说的这些妇孺，你们这些人竟然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这里不单是对撒玛利亚王的定罪，也是对他所有差役的定罪，说你们这些人有祸了，你们是瞎眼的，你们是在干亵渎神的事情。弟兄姊妹，什么叫亵渎神啊？不是说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多元包容，互不相关，错啊！凡是不以以色列的上帝、不以耶稣基督为神的，在上帝眼中都是罪。若不悔改，没有人能得救。所以说，先知在这里挑战了所有的人。第四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注意哈，这里是这样说的，说因此耶和华如此说，你所上去的那个床啊，就你掉下来在那治病的这个床，你不会再从上面下来，你一定会死。这是耶和华说的，原文用了两个死连用，就你死死一定会死，表示强调哈。然后跺下脚上的尘土就走了。啊，我们来看啊，神的仆人在这个时代怎么说话呢？弟兄姊妹，面对这样的亚哈谢，面对这样的撒玛利亚王，面对这教会里的这些乱象，神的仆人该怎么说话？要包容啊，要爱嘛，要给啊这个弟兄姊妹悔改的空间啊，要给他时间让他慢慢更新嘛，要包容要爱嘛。最近经常听蠢话说啊，上帝他老人家我就知道他老人家就是爱，他老人家什么都能包容。 教会当中活搞也能包容啊。先知有没有这么说话？先知话都说得很清楚啊，因为你做这恶事，你的代价就是死亡，你一定会死啊，你一定会死。从列王记上记下第一章开始，你会发现先知对于这些不肯悔改的人，对于这些高傲的人，对于这些搅屎棍的，没有任何话语上的妥协。为什么？你不配，悔改的人才配得到上帝对他的怜悯。既然你不悔改，那么对你的就是审判，就是灭绝。说完之后毫不客气的离开就行啊。我们来看看第五节，是第五节，往上翻下去。使者来见王，王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回来呢？使者回答说，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你们回去见你们差你们来的王。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嘛，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我们来看这里哈，使者呢就回去了啊。回去之后呢，把原话传给他们，传给这个撒玛利亚王亚哈谢啊。他强调为什么回来，因为有个人直接上来怼我们了啊，而且说了难听的，说了咒诅的话啊，说你一定要会死。然后呢，把这个话传过来，鼠标，鼠标，鼠标，不要看别的，鼠标啊。而且呢，把以利亚的话呢原文复述了一遍啊。我们来看七节和八节，王问他们说，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人是怎样的人？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王就说啊，谁这么大胆敢上来这么怼你们啊，敢这么直接迎人，说那人的样子如何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什么是真正的仆人？就是敢于硬怼的人。对于教会的罪恶，对于世界的罪恶，然后直接去说，奉上帝的话语，奉上帝的名去讲这些话的人，就是这样的牧师啊，这样的传道人。说他那人是什么样子，你注意这个样子的原文啊，不是说样子，原文的意思是律例典章，或者说政治，或者说秉公行义，是这样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你注意这里的对话，说那个人有什么特征啊，那个人他做事有什么原则，他说话有什么风格。然后那人怎么回答说呢，说就是说他是一个全身有毛发的人啊，就像他就是就跟那个新约那个使者约翰一样，穿着毛衣嘛。耶稣不说嘛，你们出去到旷野看谁呀？是看穿细麻衣服的人呢？不是的，是看先知啊。所以说这一段对话它有很大的属灵的含义啊。第一呢，这个人是一个敢于面对掌权者，敢于面对教会教以及教会外部一切罪恶的人，这是神的仆人。另外一个呢，神的仆人在这个时代他有什么样的特征可以让人一下认出他来啊？第一呢，浑身穿着毛绒的衣服啊，也就是说穿的不是华美俊俏的衣服，穿的也不是很漂亮的衣服。就是说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在这个时代你不要顺从这个时代的潮流啊，你要看起来更像一个活在旷野的人。我不是说你的衣着上在今天，而是说你的说话方式，你讲道的方式，你对处理对罪恶，你和人之间，你和弟兄姊妹之间说话的方式，你一定要像这个以利亚。一个仆人他不应该是八面玲珑能说会道的，一个属于上帝的仆人应该是看起来跟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一个人。在这个时代很多人嘲笑我们说，哎，你就你这讲法呢，没有几个人给你，你这说话不行，就你这种牧会方式也不行。弟兄姊妹，这恰恰就是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的样式啊。而且呢， 说这个人呀，他用皮带束着他的腰。你注意这里的两个特征，第一个身穿毛衣与这个世代格格不入，第二个是以皮带束自己的腰，如勇士一般束腰，表示大有信心，表示大有恩赐，表示大有真理。就像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所说的，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是这个仆人在这个时代基本的装备。我说的不是在外表的衣着上，我是说它里边属灵的含义。然后王就立即认出来说，这就是提比斯人以利亚。为什么他会认出来？因为当年也怼过他爹啊，当年说过他爹，说你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啊。他当然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没有拿照片跟他说，就是他，就是他，没错了，就是他啊。弟兄姊妹，这个时代的仆人应该有自己明显的特征。这个明显的特征是，不光弟兄姊妹能认出你，而且你的仇敌也能认出你。你的仇敌一听你说话，没看脸就知道是你，啊！你的会众到外头一传福音，一给别人辩论，那人说：“哎，没，就那个牧师他家的会众。”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些牧师，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向上帝的话语忠心，我们要坚持原则。即使你像以利亚一样，在那个时代当中孤军奋战，也没有事情，啊，你忍耐到底，你相信上帝的话语，你坚持原则到底，神必定会让你和你的教会得胜。所以说，这个时代有很多拈花微笑啊，张嘴满口包容，哎呀，上帝就是爱呀，这种到处谄媚人的假师傅，这个时代太多了，啊。我就问一下，我们这弟兄姊妹，我们这牧师，如果你跟那些人，跟那鸡汤教的，跟那些左派基督徒天天就学那些包容啊、爱呀、容忍啊，那么人也不会认出你，因为周围那三次教会那些生命神学那些灵恩派人也表演的比你好，你在这个时代凭什么势力在上帝面前？这个时代人凭什么要知道你是真正的先知呢？你跟这个时代要分开，唯有遵行上帝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唯有对真理忠心的才会被上帝大大的使用。如果以利亚在这里说话打了折扣，就不会有后面的两次有火从天降下。啊，当然，这样的信心和勇气完全是出于上帝。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九节十节。于是王差遣五十副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副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副长和那五十个人。啊，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副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副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副长和他那五十个人。说实话，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我脑子里边经常涌现这段经文，好像过电影一样。我觉得这段经文太爽了。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怎么就看不见有牧师这样说话？弟兄姊妹，如果上帝的话语是真的，如果上帝的话语在每个时代有效，那这段话在今天仍然有效。但是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都像肯德基一样，大家都像肯德基一样慈眉善目，所以说这个时代也不会有这样的神迹。这是真正的神迹，是见证上帝的真理，也见证一个仆人他权柄和他从上帝那里职分是真实的这种神迹。但在这个时代，你几乎是看不到。好，我们来看啊。这个亚哈谢比他父亲亚哈韩刚硬，他父亲亚哈听说上帝要弄死他的时候，赶快跪下来悔改，赶快就身穿麻衣。他怎么样？他更牛啊！他就直接硬怼回去，而且派人要去威胁啊，以利亚要去抓捕他，啊，他派了五十个人啊，有一个五十副长带领。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他不信上帝的话语，他要通过政治的权力来强行压制上帝的真理。原文说看哪、啊、他 正坐在山顶上。我们刚才讲到仆人的这个基本特征哈，啊，穿戴啊，说话不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啊，说话比较强硬，啊。然后真正的神圣仆人还有一个特征，这里强调看呢，什么特征呢？一直坐在山上，不管你怎么骂，就是不从山上下来。你明白，不管怎么要挟，就是不从山上下来。也就是说，真正的仆人应该是一个牧会的牧师，而是跑的不是说跑到街头发口罩。啊，跑到街头搞什么福音布道，那不是真正的牧师。真正的牧师是无论这个时代怎么逼迫我，就在教会当中，我不出去。我的职分就是守住教会，我就是守住神的圣山上，我就是在山上之城上讲道。你看接下来是两段对话，以利亚坐在山顶上没下来，就坐在山上讲道，就坐在讲道台上讲道，就是不下来。这是这个时代得胜的一个前提，弟兄姊妹。所以说这个时代的牧师和基督徒，你要守在教会当中的本位。你可以传福音，但是你不要像那些左派一样天天出去发热病啊，搞什么普世宣教啊，上外头来上外头撒钱啊，上外头秀秀爱心，秀你的包容，秀你的善行，那样的人不会有后边这种真正的神迹啊。所以说以利亚，你看接下来哈，无论这人怎么说怎么弄，就坐在山上不下来，用上帝的话语击杀你啊，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牧师，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去学习的，啊，这个五十副长呢也很强硬啊，这狗腿子非常强硬，说神人呐，王命令你给我下来，啊，非常的嚣张，都是用的命令的话，说你赶紧给我下来，而且啊，这个百副长承不承认以利亚是神人呢？他承认，啊。他承认，他没有说某某，他说神人，你下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个亚哈谢，在这个撒玛利亚王和这些狗腿的差役的他的思想当中啊，政治必须大于教会，教会必须臣服于政治政权，教会不能谈论政治，教会更不可以批评君王，更不可以批评这些掌权者，啊，你竟然敢咒诅这掌权者死，所以说你要被抓起来。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有很多政治政权。啊，所谓的什么西方的白左搞的什么政教分离，啊，教会谈论政治就收税就制裁你。很多基督徒，包括像我以前都受这种魔鬼道理的影响。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这些政治权柄永远想逼着我们这些牧师，逼着我们这些基督徒，逼着教会臣服在他的面前，让教会成为他们的附庸。但在这个时代，我们必须抵挡这种罪恶啊！你看前面的称呼哈，撒玛利亚王命令神的仆人从神的圣山上，从神的教会当中下来，你看到没有，整个故事就是这样哈。谁呀？撒玛利亚王他的差役来命令神的仆人从神的山上下来啊！所以说这里呢跟前面是一致的啊，撒玛利亚王和神人和神的山之间的冲突，也代表这个世界的政治与教会的牧者和教会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在列王记下全面展开，在今天也全面展开。但是以利亚的回复呢，斩钉截铁又非常简单，没有获任何的吸引。啊，以利亚有没有说，哎呀，不要这样说话嘛，啊，我们坐下来好好说话，没有。你看到以利亚在这里异常的勇敢，以利亚从耶洗别那个事件当中已经完全的走出来，他不再害怕，他说如果我是神人啊，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是神的仆人，如果我今天真的是一个牧师，如果我讲的道是真的，那么上帝会用他的大能亲自证明我讲的话是从他那里来的，那么上帝会亲自证明我这个牧师案例是从他那里来的。对于敢于任何拦阻上帝的真理，威胁上帝仆人的人，神会用他的烈火审判他，不管在这个时代他是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相信你所传的是真的吗？你不要害怕这些人，你不要怕和任何的人，你唯一应该害怕的是你传的道对不对。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吞灭他和他的五十人。 这是有前提的，弟兄姊妹啊，这一定是有前提的。第一呢，首先这样的神迹出现在什么时候？是这些掌权者，是这些作恶的人，他完全不悔改，还嚣张。就像今天在教会外内部也有这样的人，做耶洗别完全不悔改，还狂得不得了，还威胁牧师，还怼牧师。而且你看这个启示录的2:20，啊，说看呐，我让他卧病在床，那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他所行的，我也叫他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心肺腑的，并且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你注意后边哈，至于你们推挡推挡是剩余的人，就是那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的撒旦神要治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啊，启示录讲到哈，耶稣会赐给那些持守真道的人，那些不顺从耶洗别的人，啊，不在教会跟那搅屎棍的一同搅事的人，像这样的牧师、这样的基督徒、这样的教会，上帝耶稣会赐给他们权柄，打碎列国，像窑匠把瓦器打得粉碎一样，赐给这样的权柄。耶稣说，正如同他从他的天父那里所领受的权柄。上帝耶稣说又要把晨星赐给他。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以利亚那个时代就他自己孤家寡人孤军奋战，上帝在这里把这幅画面把这个事情像电影一般展示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像以利亚一样不顺从耶洗别，不顺从那些邪恶的掌权者，不顺从那些对混乱教会的那些罪恶，那么即使我们人再少，上帝在这个时代仍然与我们同在，而且神承诺会赐给我们击杀打碎列国的权柄。这话是真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说为什么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神迹，因为你在真理上妥协的太多，因为你谄媚掌权者，因为你对教会当中耶洗别对他们那种罪恶进行包容，啊，贩卖牛羊鸽子做生意搞人情你不管，混乱教会你也不管，啊，也不许谈政治，批评掌权者，批评恶人，他说你发热病，你今天你是这样的教会，神凭什么与你同在？搞不好上帝把火降临把你烧灭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要看看这样的神迹它连续出现两次是为什么。神祝福那些坚守真理的仆人，神祝福那些持守真理的教会，神一定会为那些真正的仆人真正的教会去征战，而这样的教会这样的仆人必须是坚持原则不妥协的人啊。好，我们往上看，说王又另外差遣啊，一个五十副长和他五十个人到他那里啊。这五十副长呢，然后就开始吩咐他，就原文是大喊的意思，说神经大王这样说，赶快给我下来啊。这里的话语呢更强烈的，加了一个词，说你马上下来。我们看到那个撒玛利亚王，注意我说的话，撒玛利亚王他不信，第一波死在天火当中，然后又拆一波，而且态度比前一波更嚣张啊。这里不光是这个亚哈谢的罪恶，这些狗腿子比之前一波人更嚣张。以利亚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变，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吞灭你和你的五十人。于是声音说得很清楚，神的火，这加了个神的火啊，从天上降下来吞灭他和他的五十人。前面说有火降下来，这说有神的火从天，为什么？第一证明确实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第二证明呢，神做事的风格就是这样啊，再来一波不悔改还降下一波，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时代要从这里学到功课，无论这个时代的敌基督的势力，这些政治势力，这些威胁牧师的声音，不管教会里边还教会外头如何的嚣张，也不管他的这种搅扰上升到什么地步，我们说的话不改变， 啊，你说的话越简单越有原则，神会更加祝福。神一定会亲自证明他差派他仆人所说的话是真的，而且也会这个证明这个仆人他是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今天这个时代牧师不敢这样讲道的，今天这个时代牧师不光怕教会外头的掌权者，连教会里的耶洗别搅屎棍子他也害怕。所以说没有这样的神迹，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神迹。为什么说这是真正的神迹呢？因为这样的神迹恰恰证明了上帝国度权柄的存在，这样的神迹也证明了上帝的道是真的，也证明上帝所差遣的仆人到底哪一个是属于上帝的。所以说一个坚守真理坚守原则的牧师和一间忠于真理的教会，神一定会为他这样的仆人去征战，神会杀掉一切敢于挑战天国权柄的人，无论这些仇敌是谁，无论他来多少个，他都回不去啊。好了，看13到15，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50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50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50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50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着他下去去见王。这个亚哈谢还是不悔改，这个亚哈谢他要硬刚啊，硬刚上帝的大能啊。然后呢又差了50个人，这一次这个50夫长学乖了，姿态大不相同，直接扑上去双膝跪下来了啊。这个撒玛利亚王啊依然硬着镜像，但是差役跪下来了，这是神的大能啊啊。你去看启示录3章7节哈，往上看，耶稣对这个腓拉铁腓的教会说啊，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面前下拜，使他们也知道我已经爱你了。这里是彻底打服了。你看到这里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有什么不同？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是在外面被掌权者打服，在教会里面被耶洗别被搅屎棍子打服，从牧师到会众全都跪在这些权势底下。但是在那个时代，以利亚只有一个人，或者说他和他的仆人啊，包括尤利以利沙，那最多就是几个人。但是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势力在教会在神的仆人面前彻底的跪下来，这是上帝的大能，不单在以色列中，也是在整个世界当中所做的工作。而且这样的神迹不仅局限于以利亚，到后面于以利沙，不仅局限于在以色列里边，而且到后边扩展到当时那个时代的整个地上的国家。你往后会去看啊，为什么弟兄姊妹？耶稣说过啊，若是不听啊，就看他像外邦人什么一样，就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在神国就灭亡了。神的仆人教会牧者的权柄是什么？耶稣说过，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怎么样也要捆绑。这样不服真理的人，这样迟疑悖逆的人，这样自己犯罪还威胁牧师威胁教会的人，神的仆人在地上宣告捆绑，在天上就降下火来啊。这就是教会的权柄，就是上帝给牧者的权柄，但是前提是这个牧师得是真的啊，他得坚持原则。而且呢，在地上放过的在天上也放过了，可以指向这里的这个五十夫长和他这50人。弟兄姊妹，以利亚在山上当时可能不止他自己，因为有以利沙跟随着他啊。所以说以利沙呢，他受以利亚的这些影响，你会发现以利沙 他到后面他辐射的道路更长，他比以利亚更有恩赐，而且更坚决。这个五十副长，你看态度哈，哀求他啊，跪在地上哀求，没有任何的狂妄，也不带威胁，是跪在地下哀求，说神人呐 啊，就是说你真的是神人啊，真的是神人啊，是神的仆人，你说的话是真的，说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人的性命在你面前看为宝贵啊。他说他还有什么，你的仆人啊，他和这五十人都是你的仆人，愿我们的性命呢在你眼前看为宝贵。为什么要给以利亚跪下呢？因为他知道以利亚在这里是代表上帝的，是神的仆人，以利亚这份圣旨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说我们都听你的，都听你差遣。为什么呢？我们要得救，我们的性命宝贵嘛，就是我们要得救，我们别的什么都不要了，我们要得救，我们要保住我们的性命，我们要得救，开始祈求救恩啊。注意这样说，看呐，注意哈，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吞灭先前的两个武士长和他们的五十人，就已经看见了，神确实这么做了，神见你们，见你所说的话是真的，你的职分也是真。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啊，这个时代很多的假牧师和假基督徒也许别搅屎棍的，天天说，哎，上教，哎呀，你不能批评这么狠，你说话要包容啊，要客气。我问你，说那些客气话能救人吗？如果以利亚就跟今天这些搅屎棍的这畜生一样，在这啊，上帝说，哎呀，上帝说包容啊，我估计第三波也得死进去，没有办法得救。与其这个时代混乱，就不如照着上帝的旨意，把这信与不信的彻底分开，把上帝的道讲出来就行了，不听拉倒啊，不听就灭亡啊，听了就能得救。你本着原则去讲，你真正的讲明白的时候，神才会在你身上做工，他也会在这些听到的人心里做工。当人看到上帝的公义，看到上帝的烈怒的时候，人才会悔改。如果你传的耶稣就是一个啊，像肯德基爷一样那个老好人啊，说话从来不得罪人，那人干嘛要悔改呢？人为什么要悔改呢？人悔改就因为要得救嘛，就因为知道自己犯罪了要灭亡，所以才人到了这个层面才会祈求上帝的救恩。所以说，凡是不讲上帝的公义，凡是不讲将来的审判，凡是不斥责罪恶，光讲爱的，都是假牧师，啊，永远也不会只有这样的神迹。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同他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就是说他就起来，同着他们下到王那里。我们看到哈，在上帝吩咐以利亚到掌权者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以利亚纹丝不动，不下去。当上帝让他起来的时候，上帝说不要怕的时候，他再下去。所以说，神的仆人的工作啊，你看这里，一方面呢，上帝怜悯了这五十副长和这五十个人，啊。另外一方面呢，一个牧师听好啊，他只有先把教会里的问题解决了，他才有机会对君王和掌权者做见证，不是说上来就去对君王和掌权者做见证的。有人说啊，那你只敢对教会里的人勇敢，他不敢上希律王那做见证。丁顿，不要听这样的人忽悠你。你在教会你连耶洗别都管不了，你连这范围牛羊疙瘩你都不敢批评，你要到掌权者面前勇敢，你做梦去吧。你自己教会的事情都处理不了，然后你指望着还想在世界上去勇敢，没有这种可能。以利亚也是先解决以色列的事情啊，上帝才让他做更大的事情。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呢，上帝说你不要害怕，一旦到了上帝真让你啊到世界上做见证，这时候神一定会与你同在 啊，耶稣也说过，不要害怕，不要思虑怎么封锁，到时候神会给你该说的话。你在这里注意，如果这里以利亚他前面两次没有说守在山上不下来啊，他害怕了，他之前下来或者说他改变说话的原则了，那么他不会有接下来的这得胜，他也没有机会啊站在掌权者面前去做见证。而且我们看到了这个时候哈、啊、那一个世代就要结束了啊。列王记下第一章，这个亚哈谢最终被上帝杀死，这是列王记下的一个开始。而且从这一章开始，上帝要改变那个时代，在今天也是这样。十六节，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因他没有儿子，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我来看，用子们，以利亚去了之后，他说的话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还是那些咒诅的话，定罪的话。就你去求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啊，你藐视以色列的上帝，所以说你下不来床，一定会死，没有任何的改变。弟兄姊妹注意哈，如果有一天上帝让你在世界上传福音做见证，你在教会讲的和在世界上讲的不需要有任何改变，完全是一样的，啊。以利亚有没有说：“哎呀，弟兄啊，哎呀，好好认罪吧，认罪悔改才能得救啊！啊，上帝爱你啊，耶稣爱你，耶稣祝福你，我给你祷告祷告，让你病好了吧？”没有。不悔改的人，你看祷告有用吗？没有用。对于不悔改的人哈，无论是这种邪恶的掌权者，还是教会这些搅屎棍子，结局一定会灭亡。你就把上帝的话语原原本本的传出去之后，就正好。为什么上帝最后没放过他？你看列王记上，上帝宣告了对亚哈的咒诅，但最后收回去了。为什么？因为亚哈悔改了嘛。亚哈谢是到死都不悔改，三番五次，最后还连续三次的对抗上帝的话语，所以说已经没有救恩，已经没有赦免，等待的就是审判啊！而且不光是在这里审判，到末世的时候还要审判。所以说，你看这里的结果。他和他的差役都在上帝的烈怒面前灭亡，两波差役哈都死了，但是还有这个王本身，然后只有第三波那个武士长、那个武士副长和那武士人在上帝面前蒙恩，因为跪下来谦卑悔改了嘛。所以说，上帝的这个公义和上帝的怜悯在这一章当中分的是特别的清楚啊。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去搅乱真理，不要故意的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你去看看上帝在以色列当中去怎样做事。凡是不信上帝的，凡是把士族小学这异教风俗带到教会的，这些王下场都很惨啊！就像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也很多是被同族灭亡的，但是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谦卑下来的，就会像这五十副长和那五十人一样，在上帝面前得救。所以说，在这个时代，你去看看这一章，你好好看看这一章，你看看亚哈谢，你看看他那些差役，你再看看上帝怎样与以利亚同在，你再看看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能得救，你就知道在教会当中该干什么。啊，说呢，说亚哈谢。在以利亚说完之后，他就正如以利亚啊所说的那些上帝的话一样，他就死了。你注意这里哈，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神接着以利亚说的很清楚，你一定会死，他就直接就死了。而且 神人奉耶和华的名，在这一章当中呢，不止一次的说了这句话，说一次不信，说一次不信，最后这个事情还是成就了。然后他的儿子呢，约兰接续他做王啊，你注意这个约兰哈，他的这个哦不是他儿子，他的这个兄弟，因为呢他没有儿子，这个约兰呢是亚哈的儿子啊。这个亚哈谢呢，在旧约那个时代呢，被彻底从地上铲除，他和他的后代没有任何的机会再去统治以色列，啊。然后他兄弟呢，他的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这个约兰是在，啊，约沙法的儿子犹大王约兰的第二年。我们来看哈。亚哈谢和他的这个家庭在世界上被彻底的铲除，啊，这个亚哈家呢仅仅留下了这个约兰，啊，你看到上帝也是大有怜悯的，啊，没有说一下子给他屠杀干净，没有一下子全灭掉，乃是也是给他悔改的机会，啊，而且你注意这个约兰哈，你去看这个列王记下三章的时候，这个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12年，他做王的年数也不短，比他兄弟这个亚哈谢要长。而且你注意这个列王记下对这个约兰的评价哈，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一样恶哈，但不至于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他怎么样，除掉他父亲造巴利的柱像，啊，后边说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是以色列人现在最典的那罪总不离开，你注意到一个问题没有？这个约兰上位之后为什么能做12年，而不是2年，而不是1年？而且他虽然也是个恶人，但是不像他父亲这么恶，而且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这个巴利的柱像给除掉了。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害怕嘛，因为害怕嘛。你想想吧，你兄弟死了，然后他差出的人也都烧死了，接下来你上呗，这个人是什么反应啊？这上帝真的是真的，我不能再这样作恶了。所以说这个人呀，其实也不是好人，他也想干坏事，但是他干坏事的时候就收住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时代，你牧师一定要有原则。无论在教会外头还是教会内部，当牧师有原则的时候，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是教会外头的这些人啊，还是教会里边的这些搅屎棍的这些耶洗别，他最起码会知道害怕。你要知道，就是有心在教会里作恶的人呢，他也会掂量两下啊。所以说事情就是这样，当牧师传道人在教会当中，在世界上坚持圣经的原则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而且那些即使想作恶的人，他会收着点。但是一旦牧师一旦传道人放弃上帝的公义，放弃上帝的真理，光讲爱啊，上帝就是爱啊，要包容，要慢慢更新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敬畏上帝的啊。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言行。你要听懂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说上帝没有吩咐的话，你就是给人传福音，你讲上帝的爱之前，你要先告诉人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律法、上帝对罪恶的憎恶，以及上帝对他教会这种圣洁上的要求。不可以把世俗小学的东西带来，不可以把埃及的东西带进来，也不可以把世间那些人情、那些生意带进来，因为教会是属于上帝的，凡干犯教会的，凡搅扰教会的，神从来不会放过啊。你去看看列王记里边这些邪恶的王，他的下场你就知道了。18节，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个原文是一个反问句哈，就是说亚哈谢他剩余的事情难道不是已经写在了以色列诸王记上？这为你注意，这里很有意思啊，这里和之前列王记上的那些描述不一样，他用了一个反问，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有的人会问说这个亚哈谢就让你说的没有一点好了吗？就一点好都没有了吗？圣经怎么回答？那你就不用来看圣经了，你去看以色列诸王记就是，那你看圣经干什么呢？啊， 所以说弟兄姊妹，觉得圣经啊太残酷了，觉得先知上帝太没有爱了，你就不需要读圣经了。你去读那伟大领袖传记就行了，那种书绝对符合你胃口。你看今天的这些书籍，你看今天这些什么基督教里边属灵伟人传记，你再看今天的这什么政论自媒体，啊，你可以从他们上面找到一些圣经没有的东西，啊，爱嘛，包容嘛，普世价值嘛。但是圣经啊，从来不废话。圣经对于这些以色列王，他的描述从来都是按照他的信仰去评价他，从来都是按照这个人的信仰以及他对以色列信仰的影响来评价他。你注意哈，至于你其他的，你是包容过多少人，你做过多少好事啊，你什么丰功伟绩，圣经从来不记，圣经也不看这些。所以说弟兄们，我再次强调一下，你去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每次讲完一个王后边都得说这么一句话，说他其余的事情被记载在啊以色列诸王记、犹大列王记上。为什么？你要知道圣经是干什么的，你要知道教会是干什么的，你要知道我们讲道要讲什么。当我们去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重点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人人生结束之后上帝对他的评价。为什么？因为将来上帝也这样判断你嘛。上帝怎么评判我们弟兄姊妹？上帝看看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做了什么事，我们对教会的影响是什么。你是把教会带向真理，带向原则，你还是把教会陷到罪里，神将来会照着你所讲的这些事情，你在教会当中做这些事情来去评判。所以说很多人在看圣经的时候，尤其看旧约哈，啊，总是觉得哎，这上帝太残酷了，动不动这个全族灭绝，动不动那个城的人啊，从年老到年少的，到牲口啊，到吃奶的婴孩都杀光了啊。然后看那个约书亚记啊，就因为拿了点金子，藏了点衣服，挣了点钱，全家都死了。啊，再看使徒行传，就因为那两口子在教会当中。啊，就整了点生意，就藏了点钱，然后两个猴子就死了。很多人从来就不理解这些事，很多人从来不看这些经文，为什么？因为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哈，所有的经文都是在指向基督，所有的经文都是在预备着基督降生，而且所有的经文都是在讲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无论是在里边讲上帝跟犹大国的关系，还是上帝跟以色列国的关系，都是指向今天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而且我们要从这些旧约的经文当中，尤其像我们今天讲的这列王记上下当中，你要清楚的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要知道上帝为什么把这些书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今天来用上帝的话语，用这些原则来应对发生在教会当中的事情，以及应对世界上那些针对我们教会的事情。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愿我们在这个时代被你帮助，在这个时代成为你在世上的金灯台。求你圣灵与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在旧约的时候你如何与你的仆人同在，今天也求你照样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那些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中仍然坚守真理，仍然坚守原则，用真理来牧养教会的那些牧师和基督徒。愿主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也祝福那些愿意听到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